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为什么以利亚就自称是先知，那左坤呢就自称为使徒，所以他叫使徒信心会嘛。那所以所有人都要相信他这个使徒啊。那当然摩门教也是这个在盐湖省有十二个使徒，那十二使徒当中做最大的那个就是叫做先知，在摩门教里叫他叫先知的。所以不是所有强调使徒和先知的团体一定都是异端团体，但是强调使徒和先知的十之八九恐怕是异端有关的，所以你都要小心一点。听到有任何教会强调说，哎，我们有使徒，我们有什么先知的话呢，你的汗毛要先竖起来，免得是傻乎乎就跟他走了。所以这个左坤左托在网站上卖的书就是提到使徒的职分啊，使徒的侍奉，这样的书。那么他们是认为要看他写的这些书比看圣经本身还重要。那么也是一样，跟新约教会一样，强调灵恩，强调方言，那甚至他们要这些信徒呢奉他的名祷告啊，接诸此类的。这个是使徒信心会，这是跟台湾的新约教会有关的。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小的团体，比较小的团体，那么这些小的团体就是说人数比较小，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报章杂志的宣传的缘故，所以会提到。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的异端团体恐怕列起来上百个，那有一些是可能还没有被注意到。所谓的冷水教呢，是一个老太太开始的，很有趣。她这个人是哪里呢？广东和平县热水镇。她是热水镇却提倡冷水教，为什么不提倡热水教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热水镇，那么她主张呢用冷水，冷水可以是好像有仙丹一样啊。生病呢不要吃药，祷告完了喝冷水就好。田里面有病虫害不要撒农药，要拨冷水，用冷水啊。然后呢聚会前每个人要喝一杯冷水。然后圣经中任何经文只要有水那个字的下面就是有圣灵的特别启示。当然我相信啊，这个我想这个老太太，我相信这个认识的字不多了。你知道有些人说认识字不到一箩筐，那你知道水这个字是所有字最容易写的吗？就这个笔画而已，所以水他认得，别的字复杂一点他就不认得了，水他认得，我猜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像他说有1000多个信徒，十几个聚会点，我就说像这种要列为一个异端团体，还在报章杂志写了半天的话，我也觉得在中国十几亿人口1000人的团体也要算一个团体的话呢，哇，那不知道多少。但为什么会被提呢？大概就是名字也很怪，然后什么，所以有点新闻宣传价值嘛，就跑出一个冷水匠啊。总而言之，那这个老太太已经过世了，这老太太已经过世了。那么当然你看1988年她70岁，那现在已经都过了快20年了嘛，都还活着都快90了，所以他已经过世了。但是冷水教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呢？不知道。不过网站上你知道提到异端团体的都会有他。那因为那个网站除了有一些是基督教团体以外，我看到有些网站就是公安部的网站，所以公安部也提到这个冷水教啊。还有一个二两粮，二两粮呢又称为门徒会啊，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会我忘记，这写错了，又叫的门徒会，俗称二两粮，俗称二两粮。他的意思就是说哈，所有的信徒只要你爱主的有信心的，你每天就只能吃二两粮。那这个东西只有国内来才懂哈，因为海外的人吃饭我们从来不称斤称两的。国内呢因为以前是配给的嘛，所以一个人譬如说一个月配给几两油啊，几两几两几斤米啊，所以你每次吃，我到今天我不知道我吃一碗饭是几两，譬如二两粮换算成碗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二两的话差不多少？
看多大的碗
啊。那一碗都要多大呢？哦，一碗就是二两，
差了八分满，
哇，二两，那很惨喽、哦， 他一顿只能，就是一顿只能吃一碗饭。不好处，这种人一定不会过重的事。
一碗饭够了。
那所以师母可以开始另外一个推动一个二两粮运动啊。所以呢，他们是说什么五饼二鱼的神机，然后撒勒法的寡妇，撒勒法寡妇，其他他哪有说吃什么东西二两不营养？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就是他只剩一个一点点面嘛，一点点油嘛。那先知以利亚就说哦，本来只够做一个饼，他本来说做一个饼给我儿子吃，那就死了就算了。那以利亚说先给我吃，然后再做给你儿子吃，然后再给你吃，然后那个面用不完，油用不完，每次就一个小饼，一个小饼，一个小饼。那他们准备把这个解释成为二两粮呢？然后这两个是一对夫妇开始的。这夫妇的名字很有意思，丈夫呢自称为三叔，姓啥呢？不知道，没姓的，三叔。老婆叫许叔，这也是有点奇怪，这个名字怪怪的。然后这是夫妇，然后呢，这个三叔这个丈夫呢，自称是基督再一次的道成肉身了，但是肉身显现了，然后他老婆就变成圣灵了。三位一体的变成圣父以外，他变成圣子，然后老婆变成圣灵了。然后呢，信徒要奉这个他们两个的名祷告了，因为一个是代表基督了，一个代表圣灵了，奉他的名祷告。然后呢，把别人东西都算是他的，这完全是共产党的做法。反正共产党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嘛，所以别人东西都是他的啊。那现在这两个人呢，被我看到消息是说被抓了。那么是还在关呢还是放呢？同样这个我网站上得到的消息都是好几年了哈，所以到底现在这两个是还在关吗还是放了呢还是枪毙了呢？我不知道，就我所有看到资料都一样，因为我发现所有的资料几乎都同这个来源来了，每个字都一样，你网站上看到十几个就每个字都一样，那说了半天都是抄自于同一个来源的，搞了半天。所以这个二两粮的这个现在的最新状况呢，我并没有得到最新的其他资料，但是只是到此为止。那当然这个到底最新的发展怎么样，然后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个派别很怪，所以因此大概也是一样，跟那个冷水教一样，至少有宣传价值。因为你知道宣传价值的原因是这样，中国国内在为什么这个一方面在打击这些邪教，另外一方面也有点似乎是暗示，你看这些信教的真是够傻的，这什么东西也去信，你知道吗？这些讲起来就是说，即使是正统的基督教呢，我看也是跟他们一样傻的，那就是二两粮啊、冷水教，是他们常常会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凡物公用派。那么也是一样，是个广西人开始的，然后他自称是神的化身，要信徒变卖家产，房屋公用，就房屋公用都到他口袋里去了。然后呢，要进方舟进天国，然后他也把信徒呢，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婚配，就跟我们上次曾经说过那个韩国统一教一样。那韩国统一教他的婚配，他也是乱点鸳鸯谱，不过呢，至少摆个像模像样的哈，几千人、几万人的豪华的婚礼哈，他这边就乱配了。然后这个人被处死了，1994年就处死了，然后就散掉了。那也是一样，我就说1000人不到哈，就几百个人，这个还需要上报吗？是小小的。我相信在中国啊，有很多恐怕人数比这个多很多的，只是呢没有登在新闻报纸或者是怎么样的。我相信有一些这种其他的团体。第四个叫做肉身成道啊，不是道成肉身。倒过来的，这个是沈阳人叫毛世珍开始的，那自称是神的儿子，是肉身成道了，就是说不是道成了肉身，是他自己好像修炼成道一样啊，肉身成道。然后1996年这个人就死了，死的时候预言说自己3天后复活，结果呢没复活，然后肉都烂掉了。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山东人就接班了，说那个人自称是幕后的亚当，然后可以修炼。那聚会中常常有邪灵的工作，就是说有鬼附啊，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列了这一些所谓的中国国内的五花八门的这种大大小小的异端团体，我就说其实 比起东方闪电来讲，无论人数无论影响力小很多。只是呢，这些五花八门的异端团体可以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这个家庭教会当中的潜在的危机，就是说像这一类的旁门左道的稀奇古怪的这种异端团体能够在国内还有影响力，吸引一些人，你就知道国内的信徒的不但是教育水平很低，就是说圣经的这个知识也非常的贫乏啊。否则的话，就说李登和有一点点简单的常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不会被骗的哈。在国内他还是有他的市场，然后呢也容易产生一些煽动性。那当然在国内我所大概了解的我说有一些团体你暂时还不能够辨别它是不是异端或者是极端团体的，但是呢基本上国内家庭教会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啊等等，所以一般的家庭教会哈，因为三自教会固然受政府的控制，他知道他有一个组织，他从中央到省，省到县，这边有一个组织下来的。那么家庭教会呢，不容许你有一个组织，所以个人是各搞各的。那各搞各的时候，有一些家庭教会组织比较严密，有些家庭教会就比较松散。那松散的家庭教会呢，就说，譬如说我在这个地方，那都是独立的嘛。我在这里这个村，我有个教会，那隔壁村可能有另外一个教会，或这个村有三个教会，我们彼此可以谁都不管谁的。那因此，当有一些所谓异端团体出现的时候，到处拉洋啊，到处干什么的时候，谁也搞不清楚那个人是什么来路的。然后你怎么防止你的信徒跟着这异端团体跑呢？好像这个控制上比较困难。但是相对的来说，我所了解的一部分，我说只能说一部分啊，譬如说温州教会来讲，相对的异端的渗透比较少，原因是温州的家庭教会之间的组织比较严密。这个严密是这样哈，他们很多很多聚会点，那聚会点有负责的传道人，他们有些巡回传道人，所以他们是不是每个聚会点一个传道人，他们是有一群传道人可能照看五六十个聚会点，所以比如说五六十个聚会点有三四十个传道人。那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有外来的所谓的传道人进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点过滤。过滤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随便让一个人可以去讲道的，也不会让随便一个人去带什么查经的啊。所以大概知道他在教什么。然后经过一些慎重的一些考核以后，他有可能让这个人参与某些事奉，然后再继续观察，然后再这样，不会让一个人随时随地好像就站起来就讲一篇话啊，只要口才好一点、圣经熟一点的，马上就讲哇，这个人好像是怎么样。那么在国内的农村的家庭教会，一般组织比较松散的呢，就很容易有这种巡回各地的，然后就是可能在讲一些跟真理有偏差的这种状况的人。那所以我们曾经说过，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当使徒约翰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就曾经提到过两种不同的状况。约翰二书是提到有一些是异端的，他说你不要接待这样的人，对不对？约翰三书是相反的，是那些敬虔的，你应该在主里用爱心接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对于那些所谓可能是传播这个他说越过基督的教训的啊，所以比如说在约翰二书提到说，二书九节说，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就有父又有子。因此若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的，不要接他到家里来，不要问他的安，因为你问他的安是在他恶行上有份，就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圣经的教训。所以因此接待谁不接待谁啊，不是只是一个说他自称是信主的，就接待了，就让他分享了，要知道他的教训是不是越过，这一点是很重要一个辨别。那么有些家庭教会这方面比较谨慎，他们会稍微辨别一下，那因此异端不太容易在那种温州地区的教会来讲随便可以渗透。但有很多的中国广大农村的话呢，就可能没有这种分辨力，或者说没有这种分别，以至于很多异端团体随时去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么同时在国内家庭教会也因为文化水平很低，现在可能改善一点，以前的时候可能整个村子里基督徒某一个人可能文化水平比较高，就是初中，他就变成教会领袖。所以以前的时候我常听过，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这样的人啊，我们也亲自去过这样的家庭教会过，但他们很多人告诉我说，哦，某某一个地方有个18岁的初中女孩子，她负责一个教会3万人。18岁怎么负责3万人？她原因是在3万人当中，她的文化水平最高的，因为她是初中的，其他是小学或者没读书的，所以因此谁读书多，谁就做头。几乎是这样。那你想想，一个18岁的，就算是一个爱主的姐妹，初中水平的，他圣经知识有多少？对，我不是说他人正派不正派。那好，假定他负责3万人，今天忽然间来了一个人，外地来了，他是一个高中水平的，圣经也蛮熟的。那你一讲起来，哦，马上就比下去了。哎呦，你初中，你在高中的耶！哇，想起身，哎，好像头头是道。那好了，不管是左坤右坤，谁来了？你马上一批人就跟他走了吗？如果你用文化水平来决定说，哦，他就做属灵上，他就做老师了，而不是有真理的分辨能力的话，所以异端邪说，在有些像这种地区的话，是非常容易渗透的，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在中国那种家庭教会的这种状况，为什么好像变成一个异端邪说的一个好像一个沃土，肥沃的土壤，随时异端进来，哇，会开花结果的，为什么？所以这是反过来说，我们今天防备异端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样看重或者说强调说我们必须在真理的教导上教导弟兄姊妹？那就好像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比较强壮的话，那各式各样的外来的细菌来的时候，你本身就可以消灭，你不要等生了病才吃药啊。所以因此圣经的真理知识的教导是防备异端我觉得最有效的普遍的方法。我们今天固然在讲这个异端团体那个异端团体他说了什么错误他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如果你圣经真理够熟悉的话呢，是非常清楚的明确的。谁会自称他是基督又来了呢？谁会自称是什么耶和华第二呢？这种话你就觉得离经叛道，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你圣经不熟，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只是信说信了，信了什么？不知道。那这样的人的话，异端邪说是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在里面活动，然后搞出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了。那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在防备异端来讲，固然我们是要分辨一些异端团体，因为有些异端团体很诡诈，他们讲的那种真所谓的道理呢是似是而非的，有时候真的一般人还有时候不太容易分辨。譬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说过他在争论说否定三位一体的时候，他也引经据典的圣经来讲，他查以圣经来，可能大部分的基督徒如果你圣经不够熟的话，你真的还说不过他们的。那那个东西你就要去仔细的分辨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啊。但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些特别是比较稀奇古怪的这种异端团体，往往没有那么严密的一个教义或者所谓他们的真理来说他们的一些说法，但是仍然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就是在于因为信徒的文化水平低以外，就是圣经的知识太浅薄了，以至于这些异端团体在中国还有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否则的话呢，像这种异端团体如果在海外来的话，我相信他是根本不可能在任何教会可以发生什么兴风作浪的事情。但在中国他们有相当的可能性啊，可以发展他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里面大概刚所说的只有那个，因为新约教会他从台湾过去的，那他们也出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书啊，然后他们的灵恩观念，他们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比较稍微不同，就是说这些人当中他们用的这些宣传的手法可能是对某一些知识分子来讲啊，不是知识分子，就是说读过一点点书的人来讲还有一点点影响力以外，其他的看起来是完全是非常有点是胡扯乱来的东西。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 这样的小的但是奇奇古怪的异端，在中国是很有发展空间的，而且呢此起彼落。我说这两个没有了，又跑出一个新的出来了，所以我相信现在所说的这些大部分是过时了，说不定又碰到一个新的。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跟我提到一个又是一个什么派别的，我说什么，那什么东西啊，有时候都还没搞清楚到他们在教什么东西，但那个名词都像这边一样，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名字，很奇怪的名字。当然我们说的是异端团体，有一些呢是被列为叫做可能是属于极端的，我这边是没有列的，是中国的。譬如说有一个有一点争议性的叫做枯崇生派。这个枯崇生派呢可能根据我们的定义来讲，它顶多是一种极端，但不是异端。那个呢是强调重生，强调重生的时候要有一个悔改的经验。那既然是认罪悔改嘛，要彻底悔改，叫痛哭流涕，叫枯崇生派。就是说你不痛哭三天三夜呢，你的认罪不彻底。所以每一个信徒呢都要比来比去，就是说你哭了几天，所以少则三天啊，三天是最起码的，没哭过三天的啊这个不算数的。那说哇我哭了七天七夜，哎呀这个人是啊认罪彻底，哎呀灵性高啊这样的。那有些哭了三天哭不出来了，或者没哭的啊什么的，他就分等级的哈。所以每个人都要逼着自己啊，要哭啊要哭啊。那有时候的你说教会的领导人也好，或者是带领的人也会觉得说你哭的不够啊，或者哭的不够真诚，或者哭的不够像啊什么之类。所以因此在中国曾经有人把它列为异端团体，不过现在我听到他们的说法是认为他们大概不是那种异端团体，就是有一些过分于看重表面的啊，念你的所谓的痛哭流泪悔改，这种也可以做的表面像做戏一样嘛。我这是哭啊，就哭啊，跟你讲，哎呦，哭的还蛮像真的了啊。我说，搞不好用脸盆装的哈，哭了几个脸盆了。那当然，这个枯崇生派好几个名词后来又叫做全范围教会，是在河南为主的，但是号称在全中国上千万的。也因为人数发展的很大，然后宣传的很大，所以中国政府就对他们来讲有比较这个严厉的那个，所以那个负责人叫徐永泽，庄人徐永泽，后来被抓到以后，要把他枪毙，后来就海外关系开始了，海外就是什么美国国会议员啊，到处申请啊等等，所以现在任人到了加州去了，就是去治病，所以治病这都是中国的手法，就是他有病。不管是精神病、身体病，就送出国了，然后当做一个人情。所以每次美国有什么政府的高官啊、总统啊、国务卿要去的时候，那边就送一两个人出来。所以徐永泽是被这样送出来的，啊，那他就是那个现在叫做全范围教会，又叫做方程教会，早期叫做枯崇生派，啊，那像这些就是说他没有教义上的偏差，但是就是在。某一些事情上呢，好像过分的去强调某一些可能是枝微末节的东西，就好像说有些灵恩派把方言当成得救的凭据一样，他这个呢是把痛哭流泪回来的痛哭当成重生的凭据啊，因此他就要看你哭了没有，哭多久啊，哭得怎么样啊，就变成把那个。那当然，我所知道的枯崇生派后来好像在这方面他们也有一些。平衡或者说有一些改变，不再过分的强调这个，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也许的确是有点不太对了啊，或者不需要那样。所以总而言之，像这一类的情形在中国家庭教会当中可能不是属于异端团体，但这种情形也是有，而且可能也更多。但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就是说这个不叫异端团体，它不是在真理上有偏差，而是在其他的方面。那么在国内的情形因为比较封闭嘛，所以有些教会就是说有些做法呢它过分的所谓的保守或者过分于执着于某些东西，然后在这些事情上会变得有一点倾向于叫做做法上比较极端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像枯崇生派这样的教派要把它列为异端呢，我想这话可能太重了一点，我想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上的偏差的异端，而是属于做法上有些事情可能过分的拘泥于一些小东西的。那像枯崇生派这样的一些教派呢，在中国 来讲可能更多，可能更多，而且五花八门的。那么中国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来讲，有一些彼此之间有交通有来往，也有一些彼此不太来往的，所以因此它的封闭程度也有点不同。有些是比较封闭，完全不跟别的教会来往；有一些呢有交通有来往，啊，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越封闭的是越容易变成所谓的极端，即使不是真理上的偏差，是有极端的一些事情。那但是说实在，我相信全中国都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搞清楚说全中国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样去描述。那甚至很多人在声称说，哦，我们的教会多少人影响多少人的时候，这种说法本身也没有办法查证的。譬如我刚刚说所谓的那个全范围教会或者方程教会号称有1000万人以上，谁知道真的有1000万人吗？怎么样算呢？也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去算点人头的哈，这样之类的。像这些情形都是在国内家庭教会来讲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本身不必去特别在意说它真的有多少人啊。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真理上它是不是合乎真理，在做法上是不是会被不必要的在某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上太过于拘泥。所以这是保罗所提醒的，就是说有些人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很多这种规条的，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从这里面得自由了，就不要在那些小细节上变成制服手脚，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一堂课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今天中国教会的光景，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让中国教会有许多人的信主，也有许多人热心在传扬福音。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有许多的危机，就是因为对真理的不清楚，对圣经的不熟悉，以至于给魔鬼撒旦许多可乘之机，以至于许多异端团体在这当中活动，能够诱惑许多人，也让教会的见证受到破坏。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不但怎么样分辨异端，更是愿意有一个追求认识真理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靠着从你而来的圣灵以及这些真理的知识，能够来防备各式各样的异端，也能够为真理能够竭力的来争辩。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